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下午好。今天本来是黄蓉姐妹和我一起领歌，但是黄蓉姐妹也身体不舒服，所以临时抓于杰弟兄来唱和我唱，这样我们就更声音厚一点哈。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主日敬拜。我们这个圣诞节就要到了，我们都非常的喜乐。让我们以这个喜乐的心情来歌颂赞美我们的主。现在来让我们先领受今天的薛道经文。今天的薛道经文在诗篇的66篇1到4节。我来诵读。全地当向神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好，请大家起立，让我们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第一首歌是《普世欢腾》，请助听。亲爱的天父，在这个圣诞节将要来临的日子，我们众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满怀感恩快乐的心情聚集在主你的殿上，我们一起来赞美你，一起来歌颂你，一起来敬拜你。主啊，我们知道你是垂听祷告的主，就当我们像天真的孩子盼望圣诞礼物的时候，主你在那只神奇的红袜子里为我们放了一份我们盼望已久的礼物，我们属灵生命归宿的地方。哦主啊，你总是把最好的在我们最渴望的时候赐予我们，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唯有献上我们心灵深处最真挚的感恩和赞美， 赞美你的圣洁，赞美你的公义，赞美你的智慧，赞美你的恩慈，赞美你永志不渝的大爱。感谢赞美主，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好，请坐。让我们唱第二首歌，听啊，皆是高声唱，请。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诵读祷告文，我们一起用同声的方式来诵读。好，我们一起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现在呢一起诵读今天的信息经文。今天的信息经文记得在历代志上第29章的13到17节，我们也是用同声的方式，我们一起来诵读。起。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日，不能长存。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我的神啊，我知道你鉴察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一切物。现在我喜欢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好，我们先把时间交给牧师。
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我们何等欢喜快乐，在这个普世欢腾的这个节期中间，主啊，我们更是带着感恩，带着颂赞，带着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那位天地万物的主宰，你配得一切的荣耀颂赞。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当我们无论是在这个地方，或者是在我们个人的家中，在敬拜的时候，主啊，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唯愿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器皿，在主的面前都被主自己先洁净。主啊，因为你告诉我们，人非圣洁，就不能够见到你。所以主，求你怜悯洁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主啊，好叫我们在今天在这个时候，主啊，我们单单看见你，我们单单见你自己的荣耀。主啊，我们能够单单的听见你在我们中间运行说话。主，我们仰望在你自己的手上。主，我们求你施恩怜悯，因为我们是何等的软弱。多少时候我们的眼目只看周遭的环境，只看眼前，主啊，以至于我们看不见，以至于我们忘记了你是那位丰富供应眷顾满有慈爱怜悯的恩主。主啊，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用信心的眼光，主啊，能够再一次看见你。就算是乌云遮盖， 主啊，我们仍然可以看见那在乌云背后公义的太阳。主啊，你正在向我们招手，主啊，你正在呼召着我们每一个人起来跟随你。所以求主在我们中间不停止的来工作，主啊，不停止的来工作，直到我们的心被你自己得着。恩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继续的仰望在你大能的手臂来带领，来率领我们一同的来征战。主，在这个圣诞节的这个期间，特别为着一些即将外出或者是在远地各地要回来，我们家中的这些的自己的子弟弟兄姐妹，主啊，都全然交在父神的手上，求主保守大家出入得平安。主啊，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都能够欢庆，能够见证，能够传扬这一个大好的信息。也特别为着在我们中间仍然身体有病痛的，有软弱的，主啊，这些你都知道，求主医治，求主保守。主啊，让我们虽然就算是肉体不舒服，主啊，但是让我们的心仍然可以在你面前跳跃，因为你是我们喜乐的源头。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把我们下面这段时间恭敬仰望，求圣灵在我们中间来带领，向我们说话。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欢迎大家一同来参加今天的这个主日崇拜。那如果你是第一次到我们中间的在主里面欢迎你，也希望在这个会后这个你能够留下一些的这个通讯的资料，那我们可以彼此的联络。同时更是希望这个恩泽教会能够成为你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属灵的大家庭。今天要跟大家谈一谈关于奉献的信息。刚到这里不久的时候，这个圣言资源中心的赖若翰牧师，他就有一个关于牧者如何应用超敏感经文讲道的这个讲座，其中一个就是关于奉献金钱的经文。的确是如此，一谈到金钱，大家都非常的敏感。其中的可能原因之一，就是对大家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看重的。那我就在想一件事情，今天要是每一个人对于主耶稣的议题也都能够跟金钱一样敏感，那就好了。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要比金钱更加敏感才对，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一切，财务不是的。话虽如此，不过今天牧师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关于奉献的信息。今天我的主题是甘心乐意的奉献。既然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主题，就让我们大家都聚精会神一些吧。 其实今天这个信息主要的内容，至少可以说是从历代志上28到29章的经文来思想。那我建议大家回去之后啊，都能够多读几遍，好让我们现在再一同的来读历代志上29章1到5节的经文。大卫王对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工程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汉白玉，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2赔金3000他连德，精炼的银子7000他连德，以贴殿墙，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其实今天要跟大家一同思考这个信息的时候，甚至可以说应该是追溯到历代志上21章那个地方就开始了。在那个地方记载着大卫，他因为自身的骄傲，硬是命令他的将军要去数点军队，以至于得罪了耶和华神，因此从神那里来的刑罚就临到他。透过先见加德告诉大卫，然后要他从神给他的3个刑罚中让大卫自己来选一个。大卫听了之后就对加德说，我甚为难，说我宁愿落在耶和华神的手里，因为他是丰富的神，他是有怜悯的神，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按照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死了70000。当大卫跟他的长老一看见这样子事情发生的时候，哇，不得了了，他们就赶紧披麻伏地向神认罪祷告，求神赦免他们，求神停止刑罚。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就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叫他上去，要他到这个耶布斯人阿尔兰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那结果这个阿尔兰获知了这个消息之后，当然他心里面非常的高兴啊，这个神选中了他，所以呢他就对大卫说，他要免费向王提供所有献祭的物品。各位，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欣然接受，何乐而不为呢？又不是我去抢，又不是我去要求的，是对方自愿要给我的，我为什么不能够把它拿来献给神呢？但是大卫他就跟我不一样，大卫王对阿兰说，不然我必要用足价，我必定要用整个足够的价钱向你买，我不用你的物 献给耶和华，也不用白得之物献为燔祭。其实这个地方，当大卫这样子讲的时候，就让我们可以认真的来思想，今天我们是以什么样子的态度来奉献？我们是不是有真正的付上代价的奉献？神的作为真是奇妙。这个耶布斯人的禾场，在那个地方原本可以说是神来刑罚人，好像是要来毁灭人的一个地方，结果后来竟然成了神对他百姓祝福之地。原来是咒诅，后来成为祝福；原来是哀哭的，后来变成了一个欢笑的地方。历代之下告诉我们说，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兰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其实事情如此奇妙的来成就，除了我们看见这是神的旨意之外，当然也是有人，就是神的百姓的配合，他们一同参与神在这个建造圣殿的这个伟大的圣功。其中众人的参与是既宝贵又是蒙神喜悦。那在这个中间这样子的一项事工，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甘心乐意的奉献。所以今天我们透过大卫那个时候跟整个以色列百姓他们在神面前的预备，我们首先来思考那个奉献的真意。也就是简单的来说，就是从神而得的应归还给神。许多时候，特别是世人，我们对于奉献的意义不清楚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认为奉献就是把我的来给神，好像是我们对神施恩惠一样。许多异教的崇拜就是这样子的观念，所以呢，神就应该要听我的。很坦白来讲，这就好像是在贿赂神明一样的。但是大卫对神的奉献却是跟异教的想法完全的不同。让我们来听听大卫他在神面前的祷告。他说，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大卫他深深地认识到，他跟他国家所有享受的一切的荣华富贵都是从神来的赏赐。所以他说，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所以我们从这两节这几节的经文的里面，我们看见大卫向我们指出，谈到奉献的意义的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重点，而这也是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要把握住的，那就是 万物都是从你而来。第二个就是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各位，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只不过是暂时的，是客旅，几十年的光阴转眼成空。若是有人能够把这暂时而不能带走的事物献上为神永恒的事工的话，我告诉你，这是最有智慧的事。那是因为他的眼光超越了今世。那个时候大卫他很清楚，他自己知道他在世的年日将近了，他已经非常的年老了，他已经把那个王位传给了所罗门了。他同时也知道神的旨意是不要他建殿，他原本有心要建圣殿，但是神不允许。神很清楚地告诉他，这个建圣殿的责任是在你的儿子所罗门的身上。对于年老的大卫来讲，他已经亲眼看见神那么多的丰富的恩典，他国家太平盛世。想一想，一个老人他的晚年的光景是这个样子，不是很好吗？按照我们中国人所讲，好像说是应该是欢欢喜喜的寿终正寝，对不对？他可以好好的等待神的时间来了，他可以满足了。不过怎么样，我们看见大卫，在大卫王的心里面他有另外一个喜乐，他向神祷告说，我的神啊，我知道你察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喜欢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给你。我们看见大卫的喜乐，不是说他有很多子孙了，他的国位可以再传下去了，也不是因为他国富民强，他的喜欢是为了更重要的事情。其实我们看现今这个时代，许多这些在世界上的领袖，他们最喜欢看到的就是什么？就是他们的百姓能够拥护他，能够支持他。投票选举的时候，如果90%几那个大赢的话，非常的高兴欢呼。但是大卫呢，不是这个样子。大卫是因为他的心中爱慕神的殿。大卫他说，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我们看见他自己是乐意的，尽心的来预备，尽力的来奉献，同时也非常欢喜的看见他的百姓能够学习他的榜样，能够乐意的来奉献给神。所以在这地方我们就来思想到第二点，从大卫他所给我们的这个榜样，让我们看见大卫向我们指出那个奉献的价值，就是他能够看见以短暂的财物来作为永恒的投资。大卫指出，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上都只是客旅，都只是客旅。主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也同样的来教导我们要做永恒的投资，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 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我在想，如果耶稣今天他要告诉我们这相关的真理的话，他或许可能会用现代人的一些的形容词。我们存在银行的钱可能遇到通货膨胀就贬值了，我们投资在股票市场或者是一些的基金的汇的这些的资金可能遇到经济萧条金融危机就大幅的缩水了，所买的房子有可能地震震坏了，投资的土地遇到政治经济的危机都卖不出去了。我相信今天在这个世上许多那些做投资生意的人，他们也都知道每一个投资都是有风险的，有所谓的高的投资的报酬率通常也是陪伴着相当高的风险，也就是说报酬率跟风险是成正比的。但是今天属灵的投资率不一样，今天有一个投资的是高报酬率但是风险很低，甚至可以说是没有风险的。请问这样子的投资你愿不愿意参加？这个是万无一失的稳赚不赔的投资，你我愿不愿意加入？把在地上短暂的会朽坏的有限的投资在神永恒的国度的里面，那是存到天上的，那是神向我们保证那个高报酬率的，是零风险的投资，是一本万利稳赚不赔。但是其实很坦白来讲，就是这地上所有的财物，地上所有的财富也都没有办法相比较的。使徒彼得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跟灵魂征战的。当我们看到听到彼得讲这句话的时候，讲到禁戒肉体的私欲，我不知道你现在在你的脑海的里面是什么，但是第一个进到我的脑海的里面的呢，就是贪恋财物。因为神的话已经清清楚楚地显明我们世人内心里面真实的光景。提摩太前书这里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贪财是万恶之根，尤其是我们应当记住圣经说的，有一天我们现在所生存的这个世界都要被烈火消化，旧的天地通通都要过去，而接下来是新天新地的出现。我们在这个旧的天地所累积的所有的财物都会随着旧的天地被烈火消化，没有办法带到新天新地的里面去。 因此诚如刚才所说的，若是有人能够把这个暂时这个不能够带走的事物献上在神永恒的事工上面，这是最有智慧的事情，这是永恒的投资。最后我们要来看见大卫，他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最真诚的祷告，乃是整个以色列百姓他们奉献的态度。圣经告诉我们，大卫希望整个以色列民都能够长存这个正直乐意的心态。刚才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读到大卫他的心声，他说，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当然我们也看见大卫倾尽他一生所得的，他说金子银子彩玉宝石多得不得了，都为建造圣殿而准备。他这样说是为了要激励百姓的心，但是在这个地方我要呼吁我们特别注意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没有注意到，难道这个地方大卫他是在炫耀，说你们来看我有那么多金银宝石那么多，你们是不是也应该跟我一样？他是不是也要众人效法他，要献多少的财物吗？不是的。但是他却对众人发出挑战跟邀请说，哦，我这个漏掉了，今日有谁，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五节的经文，大卫讲到他的金子银子彩玉宝石等等这一切，但是当他最后向百姓呼吁的时候，今日有谁乐意把自己献给耶和华呢？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有谁乐意把你自己来献给神呢？这是何等的宝贵。大卫他不是说今日有谁乐意奉献金银给耶和华，不是的，他乃是说今日有谁乐意把自己献给耶和华呢？大卫的祷告不是建圣殿的财物丰富不缺乏，他的祷告乃是希望他们都能够长存正直的心乐意献上。我的神啊，我知道你查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喜欢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耶和华我们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你的民常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这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把神所赏赐的归还给他的态度。可能有的人给的是，对不起啊，原谅我这样子说，可能是心不甘情不愿，有的人可能是出于自己的私心，像在新约时代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夫妇，那这些都是不对的。常存正直的心，正直这个字 特别是指在德性上是正直的，是端正的，是平坦，是不偏不倚的。那我就特别注意到这一个字啊，这个长存正直的心的正直，这个正直这个字呢，在它这个字的在圣经的里面啊，在中文的这个翻译的里面啊，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翻译。那这个很有意思的翻译呢，这个同样这个字呢，是在雅各书第一章第四节，雅各书哈、啊，雅各书一章四节那边有一句啊，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啊，所以说正直这一个字，同样这个字呢，在中文圣经的翻译，在雅各书一章四节那章，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因此我们从大卫的祷告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为百姓求长存理所当然的一颗对神奉献的心。理所当然就是合乎常理。各位，当我们谈到理所当然的时候，你想到了什么？我想到了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保罗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什么样子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就是我们都成为必须要，也是已经成为现在祭坛上面的活祭，不是火祭啊，是活祭。所以读圣经的时候要读清楚啊，常常读的时候读不清楚的话，以为是成为火祭啊，不是的，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接下来第十九节，大卫更为他自己的孩子所罗门祈求的时候，有诚实的心。诚实这个字是有完美，是全部的，是完全的，特别是指着用来维持那个约的关系。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到大卫的祷告乃是所罗门他能够维持他跟神之间的那个约的关系。父亲大卫的意思是希望所罗门把他自己完全的来归主为圣，这是大卫对所罗门的盼望，这是大卫在众人的面前为所罗门的祷告。我不禁让我想到今天我们做父亲的，我们在为自己的孩子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所祷告的是什么？许多时候我们是呀，可能我们所注重的，我们的那个焦点真的是跟大卫不一样。大卫对所罗门的盼望是渴望他能够渴慕的来侍奉神超过一切。你是否觉得难以奉行神的这样子的心愿呢？难以侍奉神呢？或者你是不是也是觉得说很难遵行神的旨意呢？但是只要你愿意的话，神能够赐你一个完全奉献的心。只要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真实的相信，这种心智就已经在你的心里面。因为保罗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不能，但是只要你愿意立志，圣灵会帮助你。的确，建造圣殿所需要的不是金银，而是我们自己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尤其是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神的殿不是这些外在的建筑物， 而是我们这一群属耶稣基督的人，不是吗？我们才是真正神的殿。保罗说，岂不是你们是神的殿，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1928年，在台湾，或许我们中间有人知道或者听过，在台湾有一位男医师，为了要救助一个13岁的男孩子周金耀，他亲自切下他的夫人大腿上的4块的皮肤。周金耀是一个出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那他的父母亲担心没有办法养活他，所以呢就把他卖给了同乡的另外一户人家。那有一天，这个男孩子在家门口不小心跌倒了，受伤。但是呢，没有想到过了4-5天之后，这个伤口就被细菌感染化脓，然后他们辗转经人家的介绍来到的医院，来找这个男大卫医生。但是那时候没有想到，这个男医生他们全家在烟台避暑不在，那就由其他的医院的这些的医护人员来处理。但是呢并没有处理得很好，这个伤口巨大，膝盖扩散到了骨关节，并且持续的发炎。这个孩子是否能够存留下来，医生都不晓得，只有相信上帝尽一切的努力。那每一次的换药，每一次的手术都非常的疼痛，可是这个小男孩一直支撑下去。他终于等到了这个男医师回到彰化，然后这个男孩也有男医师来治疗。当他看到周金耀的伤口的时候，男夫人感到十分的不舍，每天都在病床边陪伴他，教他读书，讲圣经故事，唱诗歌给他听。那每一次当这个小男孩听见耶稣的故事，他的眼神总是闪耀着光芒。这个男夫人非常的感动的说，身为宣教士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当我诉说耶稣的故事的时候，这个男孩的眼神渴望又惊奇，满怀期待的紧盯着你的脸。可是几乎长达1尺的伤口，皮肤很难再生，也有可能会并发产生这个骨髓炎，到时候整个大腿都必须要切除。那男医生夫妇商量着，那在当时的文献上记载着一种植皮手术可能是唯一的希望，可是对他们来说那也只是书本上的理论。好，那这个男医师就说，因为那时候这个小男孩的身体呢非常的虚弱，没有办法从他的身上取下皮肤，如果用别人的皮肤的话呢，这个成功率也是比较低，但是这是一种可行的方式。当大家正无计可施的时候，男医师的夫人他说，如果割下我的皮肤可以吗？男医师这位非常怕血怕痛的夫人竟然如此决定，但他坚定地说，神与我同在，没有恐惧，没有后悔，因为他深深地盼望金耀拥有新生的可能。男医生再三考虑，祷告再祷告，然后只好同意。第二天，男夫人告诉金耀说，今天男医师动手术，把我的皮肤补在你的腿上，帮助你伤口愈合哦。 金德听了说不出话来，满脸泪水的说，不行，那太痛了，让我的皮肤自己长出来就好了，不管多久都没关系。男医师取下男夫人四片的皮肤，每片约一寸宽三寸长，移植到周金耀的腿上。周金耀后来回忆说，手术的时候因为麻药不足，我忽然醒来，我看到蓝爸正在动手术，开始切割被麻醉中蓝妈腿上的皮肉。当时我好像触电的震撼，我才想到蓝妈说要割皮肤补我伤口的事竟是真的。后来我又昏沉沉沉的睡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手术失败了。那最后男医师他还是以金耀自己的皮肤来移植，经历了四个月两次的手术，终于愈合，完全的康复出院。后来这个周金耀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也成为一位神所重用的牧师。我今天跟大家谈这个切肤之爱的这个真实的故事，我就在想，我们对主的奉献有没有感觉到心痛？不是舍不得奉献出来的心痛，而是因为爱，因为爱奉献给神，给出去就算是痛也是甘之如饴的献上。就好像这位男医师的太太一样，男医生夫妇因为爱而经历了切肤之痛。其实我们仔细来想一下，我们的天父是我们在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你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都会背，我们好像都非常的理所当然，当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好像非常的欢庆。但是如果说我们仔细的去思想一下，我们的天父因为爱你而经历了丧子之痛，我们在宣教工厂的时候，有宣教师被当地的土著在他们的饮水里面下了毒，他们不到两岁的儿子在医院里面急救奄奄一息的时候，那种做父母的那种内心里面的痛，他们是因为爱，他们因为顺服，他们因为乐意把自己献给神，也把他们的一家他们的孩子献给神，他们会痛。我必须要说，这次的购堂的事情真的是来得太突然了。或许我们对我们大家来讲，我们都已经在自己的人生的里面都已经有了美好的规划，旅游、购车、换房、投资等等，但是我不知道有谁在感恩节之前就已经在规划购堂的这件事情上要怎么样子的来摆上。 我知道这件事情来得太突然了，让我们觉得好像是真的吗？这么大的一个礼物，我们能够承接得住吗？我们接得住吗？但是我知道，主耶稣要他的每一个儿女顺服他的引导，为主而改变，甚至是为了主放弃我们自己的计划，愿意在这短暂的人生中间，以这个会朽坏贬值的财物来为主做大事，甚至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要让他们有一个属于自己可以敬拜主、可以成长的一个属灵的家。弟兄姐妹，透过今天历代志上29章的这个经文，两个问题让我们大家来思想。第一，今天有谁乐意为神献上？大卫把他所有的积蓄都预备献上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也鼓励众人效法他的榜样，乐意把自己献上。神不计较我们有多少，而是看我们乐意奉献的心有多少。但是当我仔细在思想乐意的心，新约告诉我们说，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奉献不是强迫。但是多少的时候，如果说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不是痛，不会感觉到痛的话，我想我们还需要学习，不是吗？第二个问题，大卫的热心激发其他的人效法他，我奉献的心对其他的人又是否有影响，是正面的呢，还是负面的呢？我们看见，如果仔细去读历代志下面这几章的经文，那些的首领对神的圣功乐意奉献财物，他们表明他们对这个金钱的处理非常正确的态度。是的，我刚刚说到哥林多后书9章那边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但是我在想，捐得乐意没有错，但是是不是在那个背后要付出那个你会心痛，当你心痛的时候，你就会去更珍惜、更感恩神给你有这样子的机会来爱他，不是吗？我知道，我也为着过去上一个礼拜到今天，我们中间有许多弟兄姐妹，甚至神也非常奇妙的来做工，所有这些的供应，我们献上感谢。但是是不是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因着大卫给我们的榜样，我们再一次的来挑战，来接受这个挑战，我们再一次的把自己献给神，把自己献给神，然后我们可以一同来参与在这整个构堂的这样子的一个神特别怜悯我们、恩待我们、给我们今天这个时候的弟兄姐妹能够一同参与的这样子的一个圣功。接下来 我们要来唱这首会培训的诗歌，这个神机会的风。当在唱这首回应诗歌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再一次的来鼓励。上个礼拜有一次我说过，不是最后一次，如果你愿意，你就可以允许的话，你就可以跪下来祷告，把你自己交给神，把整个构堂的施工，特别是众弟兄姐妹的心交给神。当我们这个回应诗歌唱完之后，我请李新农弟兄带领我们来祷告，然后我再做最后的祷告。你愿意的话，可以，你可以坐着，你可以站着，甚至你要跪下来都可以。
看，这是神新的工作机器，神的风已经吹来了。这个风是成长的风，是复兴的风，也是突破的风。它要带你乘风破浪，进入神新的领域、新的机会之中。你要抓住时机，勇敢跟随，因为神的突破就在眼前。
弟兄姐妹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关于你生命的方式。主啊，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你再次把大卫王和以色列人在你面前所献上的奉献摆在我面前。主啊，巴不得我们每个来到你面前的，我们响应大卫王的呼召，你的呼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献上，我们献上献的乐意，因为你先爱我们，让我们你这样把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让我们感到你的爱是那样的广阔高深。主啊，我们每一位在这个时候，我们愿意立定心志来献上我们自己。主，虽然我们信心很小，我们的信心不足，但是你的灵可以帮助我们，你用你无声的叹息来支持我们，感动我们，开始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真是从今以后，我们都愿意摆上，不但是时间、金钱，不但是这一次够大的奉献，更是在以后维持它，我们宣扬的福音的过程中，我们都把我们全人献上，时间、金钱、人，都是属你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更是感谢你，让我们真是有这样的机会，是你把这个机会赐给我们。当我们传然没有预备的时候，主，你就把出人意料的喜悦赐给我们，让我们真是知道你的大能是这样的广阔高深，你的大爱是让我们无意用言语来表示我们的感谢。主，这是求你啊，感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真是在任何时空上，我们都愿意献上我们自己。你也不是啊，以你的大能看到我们不是孤独的，我们也不是孤单的，因为你已经派你的天使天君来辅助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你的所作所为。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更是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啊怀着满心喜悦的时候来庆祝主你自己的诞生。你把你的独生爱子就在这个天寒地冻的时候赐给我们，让我们感觉到从天上来的温暖。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奉献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把我们自己成为活祭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主你是赐给我们的啊一切的神。我们把你所赐给我们的东西一切我们奉献给你，更是理所当然的。主，我们再次来献上我们啊奉献的心智，求主保守引领，我们不能，但是主你让。我们这样祷告，不可以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主啊，你看见我们弟兄姐妹，主啊，无论是跪着，无论是坐着，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只有一个心愿，主啊，我们向你呼求，愿你裂天而降，主啊，愿你裂天而降，焚烧所有不讨你喜悦的，洁净所有那些不讨你喜悦的心思意念。主啊，愿你裂天而降，分别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是被你分别为圣。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单单的来属于你。主啊，无论是信靠你的，主啊，无论是还在追寻你的，主啊，你是那位圣洁的主，你是配得所有一切的颂赞。主啊，让我们都归属于你，愿你裂天而降，
在我们中间做王，在我们的家中做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来做王。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求你来震动列国，主啊，来震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啊，来破碎我们每一个人的灵，主啊，让我们完完全全的心思意念完完全全单单的属于你，唯主你所用。主啊，求你来悦纳悦纳我们弟兄姐妹所有的摆上。主啊，求你继续的来兴起，不只是这一次的座堂，主啊，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属灵基督的这个身体的建造。主啊，来复兴我们，主啊，来更新我们，主啊，为了你自己的荣耀，主啊，在这个2020年正式将结束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带着感恩，让我们更带着盼望，把前面的2023年仰望在主的手上。主啊，求你自己来带领，来率领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得胜再得胜。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来使用，求你来带领。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
非常感谢牧师的证道，非常及时，让我们一个沟通的时候给我们很多的属灵上的关于奉献的一些教导和提醒。有没有在我们中间的第一次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没有啊，谢谢，我们欢迎在座的每一位。感恩代祷的事项，这个季度的主题经文是约翰福音的14章21节，我给大家念一下。原来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约翰福音14章21节。然后呢，也请大家继续为够堂的施工祷告。感谢主，我们上一个主任一共收到奉献是176300奉献，然后呢是有给教会就是说贷款给教会呢，有收到的一共是178000。我们知道我们教会这次购堂呢需要总共一共需要65万左右，加上我们教会的存款90万多，可以达到一个150万左右的一个金额。所以呢，我们现在还需要至少有30多万的奉献，所以请大家在带到中我们纪念，请圣灵做感动的工作。如果有特别的代祷事项，请跟牧牧师联系。我们可以在个人代祷或者是祷告会，我们可以纪念大家的需求。今天成人主义学是在重办以后呢，我们有继续有成人主义学。我们今天是问题讨论和分享，所以请大家预留时间参加。有一个特别报告，就是我们教会计划在明年的复活节有受洗。那牧师为专门为受洗的这个弟兄姐妹呢，开了一个受洗班，为期13周的受洗班。受洗班将在明年的1月15号开始。如果你有感动，已经决志信主，那个愿意在明年的复活节受洗，公开见证主的话，可以向牧师直接向牧师报名参加。另外一个提醒就是12月25号圣诞主日呢，有特别的诗班献诗，
那个主任呢，我就请参加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呢，就在大堂的这右边前面，坐下，我们一起来，参加这个特别的崇拜。然后示范先施完了以后呢，主日学的老师就会带他们离开教室，到后面的教室去学习。那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因为我们下面几个月关于购堂啊，还有搬迁，还有修理那个新的教堂，会有很多的施工的繁忙的施工。我们牧长执事会曾经有计划，是不是明年的就今年的春节会有没有春节？但是因为看到这个事情比较多的话，我们就暂时呢春节的晚会呢，我们就暂时没有。不举行了，就是取消了，所以这个特别给大家报告一下。好，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唱三一颂。
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 Amen,
Amen.
请坐，默祷，散会。